我是韩飞，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前两天到今天为止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分段落给我的同学，我的大学同学讲完了庄子。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对待生活，给自己肉身和灵魂松绑的态度，逍遥的态度来介绍给大家。我是第一次给别人去通篇的来讲一下这个逍遥游，当然今天我不愿意在上面非常细致的讲完，因为那需要若干个小时才能够讲完，我甚至于要读一遍原文翻译一下都得一两个小时时间，所以说我接下来把时间就放在让大家能够读下去庄子的逍遥游，并且以后任何一个时间当你拿起来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兴趣，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窗口让你进入到庄子所创造的非常奇妙的梦幻的一个童话世界当中。我用童话两个字来形容庄子一点不为过，他是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好了，我是那天呢突然间一提笔，就在试我的毛笔的时候呢，我一提笔哎就写下了逍遥二字，就停了，停了接着写什么字呢，我就顺便写下了逍遥游庄子，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铁锅炖不下，不是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然后就这么自如的写了。我后来就记不住了，我就只好一边抄写一边会意。庄子呢绝对是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我每一次把庄子再翻开的时候，读他的逍遥游也好啊，或者回忆他的庄周梦蝶也罢等等，没有一次不被他那个充满了好奇提问的这种方式卷到他的那个梦境当中。听完他讲故事，我真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特别愿意把自己口袋里的那个糖果拿出来，哇，都快暖化了，舍不得吃，我分给他，因为他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所以呢，孔子子曰啊，这个庄子算是孔子跟老子的晚辈了。子曰：“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是孔子当年说《诗经》的，来自于民间最天真无邪、最朴实无华的一种东西。要是说来自于民间，来自于生活升华出来一种最高贵的纯洁的一种逍遥的生活态度的话，我觉得这种思无邪更是庄子在百家当中他的一个定位，他是一股清流。所以呢，我读他，我觉得他永远都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在有好大压力的时候一种欢愉的松绑。我就在抄写的间隙呢，在我大学的同学群里面就问了一下，要不要一起读一下逍遥游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效插播，因为大家都在聊那个什么网络明星，那些什么什么互相粉丝攻击，那些我根本不明白的事儿，因为我也平时不会去上网，也没有 APP， 也没有新闻客户端，也没有那些，我不知道。后来突然间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她叫满雪珠，啪啪啪，然后呢就给我回了几个字，说赖骂成都话。他呢是一个特别早的，在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结了婚，然后很快就生了孩子，然后一天都没有干过我们表演或者主持人这个本行业的那么一个女同学。我觉得她挺妙的，因为她上大学的时候呢，你能看得出来就她的那个姿色在我们表演系呢就算不上翘楚了，当然她非常清楚自我，不像其他的女同学，她永远都在争那个我是最漂亮的，我要站 C 位，我要演戏的时候我要演主角台词最多的那一个，我跳舞的时候一定是追光灯打的那个被所有人烘托着的那个人。她不是，她就是也没有去争这样的翘楚。我记得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在成都办婚礼，然后我们都去了，去的时候呢那简直就是一个维密秀啊，时装周啊，那些女同学有的参加别人婚礼带两身三身礼服去的，中途还要换衣服，新娘都没功夫换，我的天哪，真是换，就是无处不踢台，无处不抓拍，所有的女生啊都在用力摆拍的时候，哎，这个雪竹她倒是一身宽松，她说她化妆了，但是就化得极其素极其淡，她就忙着干什么，忙着给大伙当摄影师，就是他就一个宽 T 恤一个牛仔裤宽宽松松就来了。诶，我那天对他就又是刮目相看。 然后我马上就私信他，我就说你不必有压力，逍遥游呢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啃的特别长的文章，我们可以一段一段来。我告诉他，我说这是一封自由之书，它可以让你的灵魂，让你的肉身能够得到自由。他也不会说老到说我们读古文，哇，2000多年前的东西会不会很枯燥很无聊啊？我说其实不枯燥不无聊，而且它是很美好的童话故事，再不济你就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孩子听，让他觉得好玩就 OK 了。那他好像信了，他就说那就来吧。他说他平时也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怎么去读这样的一些文章。那我就第一天基本上就只给他解读了何为逍遥，逍遥游这个意思是什么。然后如果是逍遥的话，它就是状态，然后游的话似乎给你带来的一种梦境。因为他第一句话开篇就直接讲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存在的一种奇怪的生物吧。就是北冥有鱼。哒哒哒哒哒，然后呢？诺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就是说，一个鱼突然间它就能变成鸟，而且是巨大无比的。然后呢，直接在天空一飞，啪拍起来之后，其翼若垂天之云，就是它那个翅膀大到跟天上撒到地上的云彩一样，就那么大。我就说了前三句，结果呢，第二天他就再接着，哎呦，大飞来吧，你给我再把第二段讲一讲。我觉得身为人母，每天现在还坚持在工作一线，要疫情期间要值班，然后把孩子哄睡着了，还要给大伙做饭，外面餐厅都没开，然后他利用这个碎片时间愿意读庄子，我就觉得我要好好为他讲了，我开始重视这个事情了。那得，我就说，那我就边走边聊，加点这个戏剧冲突和故事性来给你进行讲述和传播吧。目前看还是不错的。讲完之后他觉得，首先第一件事，他把他这个购物车里的所有的宝贝都取消了，因为他觉得那些变成他的负担了，帮他省了钱了。不妨大家读一读，你越读越轻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是不必要的，你可以做减法了。我其实就是不会用特别教条的，我今天也是不希望强行灌输给大家某一种所谓的训诂的这种价值，我觉得没有意思。另外呢，经典太多了，当下的好的书也非常多，国内外的东西都特别多，大家都吸收过来。这只是你众多的选择之一。我也更不愿意说我给别人卖弄一下，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读的书多，我不愿意啊。庄子的这个逍遥游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注解的版本，其中清末的福建人严复他注解的逍遥游呢，他用了几个字来，他说不住相，他用这个来定义逍遥。你知道不住相是从哪来的词汇吗？是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的话。严复是什么背景呢？严复呢，他是想进京赶考，说正经当一个清朝末年的官，没当成。结果因为他在福建嘛，相对来说这个海外的这些个教育啊，包括这个信息，相对来说他们就算第一批能接触到留学机会的人，或者说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然后呢，他就去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去读书了，他是英国海军皇家学院的这么一个海归，回来之后用了佛教的词语给古代经典《逍遥游》定义啊。但我后来在想，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文化再往前推一推，或者是把文化的精神简单的总结一下，尤其是带一点哲学色彩的，或者说能够给你生活当中有哲学思维的吧，儒释道，是吧？你看，不住相，君子不弃，逍遥，儒释道的哲学含义，我觉得在这种高地的时候啊，好像都差不多，互通有无，就好的东西似乎到最后就好成一致了。余秋雨先生呢，曾经给这个先秦文学从美学的角度排过一个名次，第一名呢就是满脑子充满了想象力的庄子，其次才是老子啊、孔子啊，然后争鸣而来的这些百家。原因特别简单，他觉得庄子呢就像是一个小学生或者一个小孩子，在老教授老子和孔子面前，他也不去请教，他也不去读书，他也不愿意坐下，也不愿意进入课堂，他就站在旁边一直问各种各样的提问，把这些老教授问到无话可说。天为什么这么蓝？水为什么这么绿？姑娘为什么这么漂亮？妈妈的怀抱为什么总是这么温柔呢？ 但这问题是我编的啊，就诸如此类的。总之，这给我们一个思绪，这个思绪是什么？就如果你一直在提问，在生活当中充满了好奇，一直在提问的话，你永远是年轻的。你哪怕今年80、90、100岁，你的心态还是年轻的。你如果每天都善于给所有的东西下结论，1、2、3、4、5，上山打老虎，是吧？哒哒哒哒，就你就老了。你刹那间就老去了。那我最近呢也约略的，因为闲嘛，就说那我读一读尼采吧。我也觉得就是太累了，就不愿意读太哲学化的东西。有的时候因为很费你的脑筋去思考。那我在读这个尼采的时候，他有一个观点实际上和庄子是不谋而合的。叫做哲学不是结论，是提问。因为呢，一旦你把这个哲学的这一套变成了结论的话，哲学家就不得不用逻辑来证明结论的正确性。因为你提出一个理论了，你必须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你这就不是哲学本身了。因为哲学本身就是要去思考，要体悟的，是吧？要想的要比较多，问的要比较多一些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今天也不要下太多结论，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开这么一个预告，就是让大家明白，哎，原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来讲讲我跟庄子的一个小小的缘分吧。我怎么认识庄子，怎么知道庄子的？我知道庄子是非常非常小，几岁吧。当年呢，我爸还在农村基层，当乡干部，那地方非常苦寒，非常寂寞，叫吴店，是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也就是武则天。跟那个李治合葬墓的后面的一个山沟里面，叫吴店，就是口天吴，商店的店。这个地方就是缺水、缺粮、缺钱、缺教育。有一次呢，我们就爬到那个黄土高坡的这个顶端了，然后就站得隐隐约约的看遥远的这个县城，还是挺远的，非常的偏僻。那个山顶呢是有一个土黄色的那么一个泥房子的，你完全不用担心说那个泥房子会被冲垮呀，会被雨怎么，不会的，因为那个地方极其缺水缺雨，非常干枯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尼姑是常住的，就是那个尼姑呢，她每次要喝水，她必须得自己拿担子去下面的人家有一个水窖，然后去挑上来。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的生态是相当恶劣的。她如果，想要把这水挑上来之后，你知道就很费劲嘛。她就先去吃水，吃完了之后呢，淘米呢，这个洗脸之后呢，喂鸡，然后剩下一点的浇菜。甚至连一条狗都不能养，因为一个狗就直接和它形成了这个生物链的这么一个竞争关系了。当年这个尼姑呢，她的那个气质就属于一张生无可恋，然后呢黄土高坡气质的脸，就非常的平缓。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她也丝毫不会说，哎，要不要喝点水呀，要吃点斋饭呀，没有。她就说，特别重的口音，她说，庄子来过这的，就是说庄子来过这儿。我当时以为他说的就是树庄子，然后呢还为他普及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庄子啊，他是一个人，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能飞的故事。然后我就带这个故事后来就走了，我就从这个山坡黄土高坡往下走呢，他们有一个文物保护的一个几百年的老树，这个树呢也是够奇特的，它浑身呢是长满了丑陋的那种松柏的叶子，就是它树干上面全长了毛，就不是树皮，是毛，就是那个跟增生似的，但是就是松柏的这种叶子长在上面，然后你摸了会扎手，但是呢它又四季常青，很多人觉得它特别的神，就给它磕头给它点香。我就想起庄子说的，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这是庄子在逍遥游当中说的话，说有一个大春说，8000年是一个春天，8000岁呢也是一个秋天，这叫大年。就是说他的一个春天是8000年的概念呢，我们的一个春天就是以年为单位来这么计算春夏秋冬的，人家是大年。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奇怪的参天大树啊，他得见过多少人在他面前苦苦哀求过，祈求能够走出山沟来改变一下他们这个贫瘠的命运。他说这一代不行，下一代能走出山里面，能喝着自来水也行啊。 我在想庄子应该是没有见过这棵怪树的，因为他要早很多嘛，有可能庄子见过这个树的祖爷爷的爷爷等等啊。我想着当年庄子来过这儿之后，他见过的那批树，后来呢他的子子孙孙好多都想峥嵘，而那些特别漂亮的特别笔直的被人赞过哇苍天大树的树木，可能早已经变成别人房上的房梁了，变成栋梁了。而这棵长满了刺的丑树非常无用，但竟然活到了现在。他在这里观人间疾苦，给所有来这里跪拜心安的人能够有一点点希望。当然也有城里的人来这儿拜嘛，拜的时候我在想着农村的山里的这些人在拜，城里人也在拜，你说这些个山里人会不会问说，你们已经是城里人了，你们来这拜啥呀？城里人可能会这么回答，我们祈求能到山里面静一静。哎，这画面悲心交集啊，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这是庄子说的话。庄子说这个小智大智，小年大年，我相信他一定不是为了贬低针对说你这个小的就不如大的，你小境界不如大境界，不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充满了能力境界各种差别很大的，在这个生态当中共存的，它就是不分高低不分输赢，在这个生态环境当中就这么遇见了。我们生命状态也是一样的，举一个简单例子，我在想我们这次疫情的时候呢，哎，这么多人他同时在一个饭局上出现，有人被感染有人没有被感染，他就是他的免疫力跟这个人的免疫力是有区别的。那我们想我们思维是否也有一定的免疫力呢？有的东西坏的思想它就是能容易感染一些人，有的思想它就是无法进入这个人的体系当中，他就直接免疫了，他就是还依照健康的思维方式继续生活着啊。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想法，读庄子。那庄子呢讲了一个就是几千里的这个大鱼鲲嘛，是吧？它还能幻化成大鸟变成鹏。大家知道这个鱼跟鸟啊是一辈子不能幻化成同一个生活场景的。你要想生活在天上，你就一直生活在天上，你不能长时间的，你在水里面待一下可以，但是你不能在水里面生活。鱼也是，你在水里面生活偶尔能跃起来在空气当中那么一短暂的几秒钟，但你没有办法在空中像鸟一样在树上这么栖息嘛，对吧？但是呢庄子呢他为什么说他是童话呢，他一笔直接就啪就点化了，就把这个最艰难的这种鱼鸟不能变换的场景他实现了，就变成了童话。他说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他用一个怒生气嘛，是吧？但是他这里的意思肯定不是生气。怒呢是我们每个人要表达的一种生命状态的全部绽放。当你决定从水里面足够强大，从水里面这个大鲲要展翅而飞变成大鹏的时候，就是你生命状态的一种怒放。这种怒放代表的是你肉身和精神的一种觉醒。你明白你属于你自己，你要为自己负责。所以呢就是宁可背后无人诟病，也不要人前特别虚伪的赞美，就是这种自由。你多多丰溢自己的性灵，不去打探周遭人，哎呦他是不是最近赚了好多钱，哎呦他最近升官了，不用去打探这样的升降，而丰溢自己，这也是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呢就是鲲鹏怒而飞的必要条件。这种心态，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让自己变得更觉醒和自由，这是必须得有的。那我爸去过那个吴甸那个地方的，那接下来去体验的人呢，就是我姐了。我姐呢学的是护理专业，然后自然而然就到了那个地方的卫生院了。那个卫生院呢，非常的偏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病人的，因为病人是舍不得花钱去看病的。后来才有了这所谓的这个农合呀等等等等可以报销的这种体制，那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太健全啊。说来真的非常有趣，就是那个医院呢是那个乡镇上最高的，一共两层楼。当时呢在推倒重建的时候，从地底下挖出大量的古钱币，上交了国家之后有功嘛，奖励的钱，哎，刚好够盖一个两层楼。 那当地的最高学府就是小学了，也只是平房。那个小学呢，有一个老师，同时还是校长，然后他就是所有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你是一年级上课，上完二年级就排着开始上课。他后来有一个儿子娶了一个从陕南过来的一个儿媳妇啊，我其实在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不排除有可能是骗过来或者怎么样啊。那我不能这么随意的揣测去抹黑别人，也许人家就是自己嫁过来的。总之他就成为了学校的另外一个老师。校长呢对他不薄啊，自己住窑洞那新灿灿的红砖房就给儿子和媳妇儿住了。我当时呢去过他家，他家里面有个电视机，他平时是舍不得开的费电，然后我们去了当客人他才开。我没有很兴奋，结果他看着电视机特兴奋，但是疯要毒死人，我们看一个毒人疯的那么一个电影，就可见他平时真的不怎么看电视，就是一种那种感觉不亦悲乎。我有一次就发现我姐跟她的一个女同事在那聊天，她那女同事就是一盆水，因为那是缺水嘛，她一把洗衣粉从头洗到脸，然后呢洗完身体还要泡脚，洗完之后发现原来她皮肤挺白的，没有那么黑，就可见他们并不是经常能够用一盆水然后非常奢侈的去洗的，因为浇水都不是很多。反正我姐呢在那儿呢得到非常的直接，因为她说她在那个地方啊，庄子曾去过的那个地方，她花几毛钱吃一碗豆腐脑然后都成为别人讨论的话题，因为这属于下馆子。然后她开始知道，哦，原来金钱不易得。她把这干瘪的豇豆从窗户扔下去之后呢，她的卫生院长呢就悄悄地捡过去焯个水就能当道菜。庄子说了，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这种鹪鹩这个小鸟啊，它就在森林当中啊，这里飞那里飞，觉得你看这片森林我都去过了，实际上它占有了整片森林，它不过也就是睡觉的时候就在一个树枝上嘛。鼹鼠呢贪婪的想把河里的水喝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它喝的再多也不过就是装满肚子而已。所以说呢，我在阅读了以上的我刚描述的那些面孔之后啊，我就没有办法来讥笑说，哎，你看鹪鹩，你看鼹鼠，他们的度量和浅见了。我反倒要高一个思维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占多少房子才够居住？我们到底要有多少的财富，我们才能够满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我们的生活？那蒋勋曾经讲过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就一个国王。他奖励一个功臣说，日落之前你能够跑到的地方我全都划给你。然后这人就骑着马快马加鞭啪啪啪啪啪跑，马累死了。然后他就自己开始努力奔跑，啪开始跑，他自己也累死了。国王呢跟所有的人过去站到他的旁边，让众人埋葬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最终能占有的也就是一个墓地。最后呢可能会有人问说，有人哦，对，我经常在说到庄子的时候，逍遥游或者给别人推荐书，别人会说这个还挺有用的啊，或者这个有什么用呢？读庄子有什么用呢？庄子的一个朋友惠子啊，曾经就问过他，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臭椿树，弯曲丑陋，扔在路边，木匠都不愿意多看一眼，没有什么用。庄子就笑了，他说有用，无用。哎，野猫黄鼠狼灵力有用吧？机关算尽，可是最终结局呢是死于网中。你有一棵大树你却担心它没用，你为什么不把它放进无边的旷野当中，它也不会遭到砍伐。是没什么用，但是也不会有什么困苦了，然后你就可以去非常逍遥的乘凉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韩飞。